所谓的公理中要稍微的说明一下，到底公理中他们为什么在那个背景底下马里逊来了。那么有一次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在黄埔他就讲了一篇道，那篇道就是给我们看见他的确认识圣经，他不仅认识基督，他也认识教会。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家，你还有什么东西，欧洲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贡献给中国的？你知道他在回答什么？是对基督的认识。很清楚的，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家，但他们缺乏对基督的认识。那么你一面看见他实在认识主，明白？你看他回答的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一次他在一个场合，有一个商人就笑他，他说你觉得你好像，我不意思就是你好像你是三头六臂吗？你到那里你真的会想改变中国人，叫他们整个这么多少千年来整个的观念可以改变吗？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神能。所以从很多的回答里面你知道说，这个马里逊当他出发以前，圣灵已经在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储蓄，那包括他父亲对他的教导，包括他所受的训练，尤其是在公理中的训练里面，那不要忘，尤其那个时候又是复兴，所以许多时候有人讲到马里逊的时候，你讲到他的渊源常常是跟敬虔派连在一起。我们会提到敬虔派，因为等一等我们知道说敬虔派的确影响到中国，而且也来到了澳门，这是没有错。但是呢，敬虔派严格说来间接的特别是影响了公理中，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稍微要说一下，那么这样就知道说，对于马里逊来，他不只认识基督，他也认识教会，所以现在他能够把正确的福音带到中国人的中间。那现在问题就是，主能给他有多少的机会，他能做的工作到底有多少？但是慢慢他也知道主量给他有多少，很清楚的。如果就是人的成绩来说，25年的耕耘，结果呢25个人得救。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成功呢，这还是失败呢？如果今天神大用的一个仆人，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去问问这个内地会，内地会工作25年以后，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得救。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成绩好像不是理想，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垦荒的人，他是第一个人。当他在许多万难中间，千难中间，在许多的拦阻中间，他能够突破重围，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经过25年还能有25个人得救，你知道这已经是神，已经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背景，我们才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马里逊。你就知道是一个垦荒的人，一个第一个人做这样的事，他是为后面铺路的，是前人种树，是后人乘凉的。所以等到你乘凉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很好，你看树长得又茂密又好，但你没有想到当时这个树木是怎么长起来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圣灵已经第一在他的家庭里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那么同时呢，到了他的时候出发以前，我们的神的教会中，又在英国，因为他从英国来，也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呢根本完全是天主教的影响的笼罩之下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英国的皇帝亨利8世他是十足的天主教徒，所以严格说来呢，英国这块地方应该是跟福音真理没有关系的。但后来有一天，这个亨利8世呢他离婚了，要结婚，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希望教皇能够批下来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等了半天他没有等到可，也没有等到不可，所以最后他实在不能忍耐了，他说好了，那现在我就宣布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独立。那国家教会独立，那么很清楚，那就是说现在英国国家教会完全脱离天主教的管辖。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结婚不结婚，可以不可以，不是教皇说的算，是英国教会最高当局说的算。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英国国家教会，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安利甘会，最早最早开始不是从改革开始，不是从亮光开始的，不是，是因为亨利八世他的意志胜过一切，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自然的就从整个天主教的架构里面就独立出来，所以就变成了英国国家教会，所以普通我们叫的 Church of England。 那英国国家教会严格说来不属灵的，因为马丁路德的确是从光属灵的光开始的，那么现在呢他独立只是不在这个天主教的管辖底下，可是呢亨利四和八世呢还是醉心于天主教，没有罗马天主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很感谢主，在英国那个时候有一般的基督徒，尤其是在比较高层一点的，那么在教会当局里面比较有追求的而且比较高层一点的，他们有的人呢是和马丁路德有接触的，所以他们就回去了。那么其中有好多的人是人才，可是奇才。我现在为着大家的人，我不要取名字，因为取名字太，因为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名字都记不住的，所以呢我不讲也可以，不过给大家一个印象，如果大家真的有认真的话可以去找这些名字都没有问题。所以你知道如果今天英国要起来改革的话，那那个时候因为有一班弟兄们从德国就回去了，那回去他们祷告就说，既然今天英国脱离了整个罗马天主教的管辖，但是慢慢慢慢的英国的国家这个教应该从里面可以开始改变，那么从里面开始改变，但要紧在哪里呢？这个整个的神学整个的认识都是罗马天主教的认识，所以你怎么样能把它翻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最重要就是，那么要从哪里着手呢？当然是从崇拜仪式开始着手，因为一般的人都不读圣经的，一般人都不祷告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只要这个教会里面怎么做你就跟怎么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要把整个的安利甘教会能变成像改革一样的，那只有一个办法，什么一个办法，就是你在整个崇拜程序里面，那么然后呢你就把更多主的话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呢，英国胜过一个很有名的公祷书，公祷就公共祷告的书，那么这个书呢就教你怎么祷告的，在各种间怎么祷告，结婚是怎么祷告，什么是怎么祷告，而且祷告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人真的把所有的公祷书把它编好了以后，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你明白吗？里面完全根据圣经，而且完这个真理呢是完全根据马丁路德所看见的真理。所以非常简单的，这些弟兄姊妹来了，他不会祷告，他只要把祷告公祷文拿在读，那起头呢可能说人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好了，不知不觉的呢你因信称义的印象呢就种在他们里面。所以最早最早的改革是这样开始的。安利甘会圣公会有两个宝，一个就是圣经，而这个圣经呢是钦定本的圣经，就是 King James。 那么因为皇帝呢是 James，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下的命令，那么这个 James 就是接着伊丽莎白的，很有学问，他交的朋友都是上流社会的人，而且都是文学家啊什么什么，包括莎士比亚在里面。所以他说现在我要找一班人要翻译英文圣经，而且英文圣经英文要是最好最好的。那果然呢我们就要去根据安利甘会他的认识，他们就翻译了一本圣经，就是钦定本的圣经，就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英文钦定本的圣经。那英文钦定本的圣经是所有安利甘会的人，他们因为得着改革运动的帮助，现在呢当他们翻译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你知道吗，他们影响会注入到里面去的。所以到现在日内瓦的就是改革中的弟兄姊妹不要读这个圣经，他们说这个不对， King James 根本是不对的，明白吗？这是最早最早是这样，是这样。因为很清楚的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的确是用国家教会的力量找了一些学者，他们终于翻译了这本圣经。 但是改革中的弟兄们多半是在日内瓦开始的，所以他们翻译的圣经是日内瓦圣经，所以后来改革中一直用日内瓦的圣经，而且一直是反对King James圣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代表英国国家教会的啊，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在背景上我们有认识。所以你知道 in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的翻译英文是最美的，如果是诗篇的话二三篇你读什么样翻译都不行，但如果你要读钦定本的那就非常非常有诗，因为他用的词用词遣词都很都有意思。据说呢莎士比亚呢他隐藏的在里面，因为在诗篇里面有一篇从前面数过来第45个字是 shake， 倒数数过来45个字是 peer， 所以 Shakespeare， 所以莎士比亚呢这个字就隐藏在诗篇里面。那那个时候刚好是他45岁的时候，好像参加翻译的，你不要来问我是哪个诗篇啊。那这个只是告诉大家说当时呢的的确确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翻译从这里开始了。那这不止如此，这个只是圣经，但是更重要的除了圣经之外呢，我们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公道书。那么普通一般弟兄姊妹都不读公道书的，那么所有里面一些圣经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祷告怎么样都教你的，你只要会背就可以。你来波饼怎么祷告，结婚的时候怎么祷告，在早晨怎么祷告，晚上怎么祷告，所以叫做公道文。你只要来聚会，你平常都不祷告都可以，你只要到那个时候你打开公道书，你就可以学着祷告了。所以公道书里面的英文呢、啊、就根本简直就像钦定本的英文是最好最好的英文。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在结婚聚会的时候，尤其在英语的世界里面，你知道那个时候有这个新郎跟新妇一定有一段怨词的。你看好了，这个最优美的英文呢常常是从公道书里面出来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英国国家教会是这样慢慢慢慢转过来的。皇帝呢就是英王呢还是天主教迷，但是下面英国国家教会的人呢个个希望说慢慢慢慢的整个教会能够转过来。所以慢慢等到逼迫停止了以后，那么结果呢很多人就说日内瓦就回来。日内瓦大家都知道神使用贾尔文在那个地方工作，所以他一个礼拜讲17篇道，而且呢你看几乎全城的人他们都得着贾尔文的帮助。所以如果你去日内瓦，你就发现说那个圣彼得堂啊，普通逛弥撒都是在前面，对不对？但是呢等到贾尔文来的时候，把所有的偶像通通丢到坑里面，所以你到附近你还看到坑。然后呢结果贾尔文呢是主张说讲道礼拜天，所以讲道他的讲台一定放在那边，是面对着这边。那么这是从贾尔文那个时候开始这样。神在贾尔文的工作太好了，你看很多的人真的看见福音的亮光，这是就借着贾尔文所做的。所以当时所有避难避到日内瓦的，他们都觉得主在日内瓦做的工作才是正宗的规模。那么普通讲的罗马天主教一定讲的罗马，但是普通讲的改革中只要有真的看见了，真的在真理上看见，尤其是得着贾尔文帮助的，那我再说一遍啊。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教，他把这个95条钉在墙壁上的时候，那时候贾尔文才8岁。是后来贾尔文他写了一部著作，那一部著作就变成第一部的系统神学。那么简单来说就是讲福音真理。就他所知道福音真理，他最初解福音真理的时候他主要是为一个辩护的，他要向在巴黎的这个法国的当局告诉他们说我们所以这样是因着信仰的缘故，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所以他一样一五一十把它写下来，那么这就变成了他的不朽名著，这就是贾尔文。那么从此以后呢你看见因为他到底是个律师啊，他的头脑非常的清晰，神也使用他，然后呢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就骑在几个巨人的肩膀底下，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茨威里是瑞士的，所以结果呢他就把福音通通收集在一起。 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系统神学，特别在改革中弟兄姊妹认为说，这几乎跟圣经一样，因为你们都不错，你们都没有错的嘛。很多人是这样觉得，认为说改革中的启示呢，就是圣经的启示。但是后来慢慢大家发现说，其实改革中的神学应该就是保罗的神学，可是保罗的神学呢，不是圣经神学的全部，还有约翰的神，约翰对神的认识，还有彼得基督的认识。你要是把保罗、彼得、约翰这些通通加在一起，才是全本圣经的。所以明白吗？这就是慢慢慢慢大家有了一些觉悟。所以所谓的改革中神学，意思就是说，当时是加尔文的确是看见了，而且最后呢，你看他们真的是。